哲学上一个字用 being 来代表，一个用 have 来代表。那个 being 的东西呢是是，那个 have 的东西呢是有，是在哲学上的一个讨论上就讨论这个问题。有是形而下的现象界的东西，它跟顶多充其量也只能够到达一天。是的东西是突破现象的东西，是可以给予本体的，所以叫如是。是这样子的如是，现在有我能够在此听闻，啊，这件事情是何其的殊胜。那一时那个字是什么意思呢？是只有一时没有二时，不是指当时也不是指现在，是只有一时，当时跟现在是不二的。要不然你读起经来，佛当时为弟子啊，这个受记，而后呢同样拿起这一部经典来的时候，佛同样可以得到为你受记。你说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怎么为你受记呢？不，一时只有一时没有二时。这件事情已经讲过多少次了，只要练起来你一定又想起来。空手把竹筒，步行骑水牛，人从桥上过，桥流水不流，那一首禅诗里头讲过多少次你还记得吧？对，好多人都在点头啦，你还记得。你看时间它是把我们的现象界，我们的人生当作桥，我们的大环境当作桥，人当作这个存在的这个人走过去。但是你要知道桥流水不流，人动水不动，水代表着时间，时间根本没有动。你之所以会有时间的问题，事实上是因为有时东西的生住异灭。你看一年里头啊，我们以前用日历月历，我们称它叫月历，是因为看月亮的阴晴连接的变动，把它画出时间出来的。我们是把一个春夏秋冬把它画出一年出来的，并不是本来就有那一年或者本来就有一天。娑婆世界的一天一年跟另外一个世界的极乐世界的一天一年根本不能，两个不能相比呀。时间本来是没有的，时间本来是没有动的，就像流水一样，你看了好像水在动，你站在那里你没有动。不，五十年以后你去看看，那流水还在哗啦哗啦的流，你不晓得到哪里去了。人死掉了，烧掉了，是不是放在一个罐子里头，那个罐子一打破哐当掉在地上，是不是车子过来碾过去变成灰，一阵风一吹没有了。到底是你在流还是水在流，是桥在流还是水在流？一时佛在哪一个地方，这也是一时的，这是很难得的。所以世尊在普光明殿做莲华狮子之座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同样的在一刹那之间，他就已经十方法界通通都到，因为根本没有时间的问题呀，就到了。那么我们也是一样，就在目前我们华藏讲堂在开讲第八会离世间品第三十八这一个部分呢，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普光明殿里头，我们都接受世尊在说法的时候的光明性，每一个人在这个地方心地都在这个地方大开。这就是我们在说法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给各位把这事情一再的讲清楚的。你来这里如燃香人，身有方向，你进来过就有这一份方向，你听闻过华严就如入华严海会。你知道佛门敲钟记里头他最重视的只有两个，一个是楞严，一个是华严。你知道华严会上佛菩萨是很难很殊胜，很难去我们能够去这个跟这个法会相逢的。你能够在讲堂里头有如此的殊胜，就内心里头我们念佛，佛在，听闻佛法，法在。在这里三宝三学具足， 那是很光明的。好，我们还是继续讲今天接下去的给各位谈的是回向。过去给各位讲过的回向，回着转也，向着去也。我再提醒各位一件事情，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当然我们最后人生最后到了那个有形世界走到终点的时候，你说你会不会走上六趣？你会不会走上四凡？六凡会不会走上四圣？你会不会？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你应该能够回凡去向那个圣才可以。所以六趣的原因呢，是因为你不懂，当一个人不能够回向的时候，不能向上回向的时候，那么他就不能够成圣。但话又说回来，你回凡去向圣的时候，往上回向的时候，你就走了，拍拍屁股就走了，那不行。为什么？那大家都走了，那我们这一批人怎么办？所以没有人向下回向不行，所以这个时候呢才向下回向。所以你知道上下的意思，你该知道什么叫上下。请问你上下那是向上回向又是向下回向的，那个慈悲心智慧心都是很大，愿力都是很大的。我们再讲下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们要成为菩萨，有菩萨转变成为佛。我们成为佛的时候就不离开菩萨心，我们作为菩萨就不离开佛心，这就是向上向下俱回向的原因哦。那么上个星期我们讲到等一切佛回向，那有没有讲这一切处回向呢？没有。这一切处回向是指遍一切实处的意思。为什么只有住一切处而没有住一切实呢？刚刚讲过，实根本没有动，只有处境在变而已。人一直在那个地方绕，绕来绕去，还是在那样绕，就是这样。如果有时间，这时间是我们绕的时候行动所以产生的副产品，如此而已。所以只有住一切处，没有住一切实。但是呢，在讲经的时候，一定要讲说遍一切实处都要包括。为什么呢？因为你有处，是不是？那就必须同时就产生实，因为实是我们在处的时候所产生的，所以遍一切处实。那怎么样遍一切处实呢？那就是因为我们能够遍一切实、遍一切处的时候，心量才会广大，所以才叫住一切处。这怎么说？在日常生活里头，你一看着吧。如果你每天都住在一个，都给自己一个很小的生活的空间，你从来也没有走出去外头去看看大的视野，你整天都在家里一个小世界，你关上几天以后，你会自己心里面就会发慌。哎，如果你每天都在家里做家事，哎，很少出去跟人家交往，再来连报纸也不看。那每天都是替小孩子的这些生活呢来做事情，当然这个布施不可以不大，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你这个布施完了以后，你会觉得一段时间以后，你会觉得你的脾气会暴躁起来，你对于小孩子的事情，一点小小的事情都会把它看成变成很大，用放大镜来看小孩子的缺点，会用放大镜来看先生的缺点，会用放大镜来看这个社会的缺点，会用这个放大镜来看国家的缺点，会用这个放大镜来看人生的缺点，所以自己呢会不断的挖下去，会变成连根都没有，这就是封闭的结果啊。可是如果你有机会，你去多别的地方多跑跑，你把家里的事情做完了，又能够做别的啊，那么你所接触的面广了，你再来看事情，好多事情你一看都是 它是一个烦恼，但它只有一个烦恼。你不会把一个烦恼扩大成很多的烦恼，让自己钻到里头进去，变成那个烦恼的奴隶。而你自己，你却是一个主人，而烦恼就是你这个主人之外的东西，你不会被它牵得很厉害。有的人一退休了，这不是无分男士女士，退休了，好了，退休了可好？我整天都在家里，以前太辛苦了，现在我要好好在家享受一下。你享受看看吗？在家里一段时间以后，你看家里任何一点小事情，他都有很多的意见，他心情上也越来越暴躁。你修养再好都会如此。学佛告诉你，你必须有个宽广的这种智慧，也必须有一种宽广的接引才可以。所以学佛之所以想说它是富丽堂皇的原因也是在这里，因为你学佛了，你在这儿听讲，你又可以读经，你又可以在学佛里头你自己有很新的领略，那当然心胸就会开阔。发无量无边广大心呢，就是知一切处的意思，心如虚空的意思就是发无量广大心的意思。你看为什么观一切佛会等于住一切处呢？因为每一尊佛都根据他自己的愿力成就一个世界，所以有无量界。那么为什么会观一切佛，就是表示有宽广呢？你把随便哪一部经出来看吧，不要看华严啦，华严的佛的名称、菩萨的名称最多了，如果你要算菩萨的名称，那华严里头算了很多，不要那么多，你只要把这个弥陀经翻开来就好了。弥陀经里头光是呢啊，同样的啊，在这个十方来赞叹不可思议法门的，你看就有十方诸佛，而这十方诸佛里头一方里头随便举就有五六尊佛。那我问你，什么叫如须弥山佛？什么叫做法团佛？什么叫做无量寿佛？到底是什么意思？每一尊佛为什么各有他的名？原因是因为每一尊佛他都有他自己成就的时候的因缘，其实那个成就的因缘就是根据他的业力来的。所以现在看来，业力就是菩提啊，烦恼即菩提的原因，不是等于啊，是烦恼可以转动回向变成菩提的原因呢、啊。所以烦恼界可以转动成变成佛界的原因呢、啊，也就是第一界能够转换成为天堂，成为佛界的原因呢、啊。所以观一切佛，每一尊佛都有他自己的根性成就，都有他的愿力成就。弥陀是48愿成就，你自己也一定有你自己的愿力成就的。你用什么成就呢？当然你可以用带小孩子在家里成就一样尊佛，将来受记你给你一个佛名，我就是家庭主妇佛，有什么不可以呢？他就是在这里成佛的，就在这里成佛的。等到成佛了以后，这里面的所谓的主妇不是罪报所生，已经不是罪报所生了，他一切都各自成佛。所以佛是最自由最平等的，每一个人只要在根据他自己去转换就行了。所以我上个星期给各位讲啊，我说无贫无富亦无常啊，无贫无富无常，每一个人无贫无富都可以成佛，不分男女都能成佛，在哪里都能成佛。这是为什么要去礼敬一切佛、观一切佛的原因呢？你观一切佛回来以后，就发觉佛同心中坐，你现在应该很清楚吧？你现在应该很清楚哦，原来我自己就有自己的宝藏，我怎么放弃我自己的宝藏？我到哪里去找呢？是啊，所以现在你绕了一圈回来以后，你现在会觉得很高兴的说，哦，原来我每天上佛上班这件事情也等于是在修佛，我每天在家里啊做点家事，这也是在修佛。我说对啊，你现在退休了，把脚翘在那个地方凉凉的一会儿，那也是佛啊，哪个时候不是佛呢？但 话又说回来，有什么事不是魔镜呢？你上班的时候，对不对？心里不专注，对不对？想东想西的，都是为自己，不是为别人，好，这有魔镜的，是不是？我在家里的时候啊，我以为可以休息的，我不能休息，是不是？一个嘴沙沙两两不停，是不是？那他也是有魔镜的，所以要回向那个魔镜变成佛镜，这是很难得的。所以发无量无边广大心是观一切佛，而且不止如此，是观三世。讲到这里，我要给各位讲一件事情。最近市面上有出了很多的书，都是跟前世今生来世之类有关的。过去我讲过这种东西，引这些东西给各位去了解，我们人确实有来世，但是也确实有前世，也有今生。可是现在这社会就产生一个毛病出来，自从张老树出版社出了一本《前世今生》以后，说有所谓前世疗法的时候，这毛病就出来了，你知道吗？有很多人就想，那我现在有点病痛，一定跟前世有关，那我就来这个前世疗法好了。所以现在各种名堂都出来了，现在有很多人他仗着说我有前世疗法，我可以帮你疗。他不是，既不是医生，也不是真正修行很好的一位师父，他现在帮你前世疗法，当心哦，你不要聊来聊去呢，变成潦倒啊，潦倒不堪哦，要当心哦。我今天给各位注意提醒这个事情，在修行上很重要的事情。刚刚说过的，烦恼即是菩提，你今天烦恼越多，痛苦越多，它就是菩提越多。我们是从这个地方摇过来摇到这边，这个桶子里头摇不尽的烦恼，你应该高兴才对啊！每一个摇过来以后，经过你一转，通通变成菩提，这多好呢！你应该不断的摇啊，啊，让它不断的过来才对啊！你怎么会想要不要它呢？你说那个桶子里头通通没有烦恼了，全部通通都是空了以后，你看它会变什么？你什么也不能成就了。你想嘛，你要成佛，你要修行要成就，就是靠你现在目前有的这些资粮来成就，你何必去追溯你的前生是什么？前生到今生之间已经变了，无常了，它现在就变成你的种子了，已经不是那个情境了。你的必须现在拿现在目前有的，你必须能接受。你看我往前跳一下，我们这里从第十四页刮无期平等随顺一切众生回向这个地方讲十个自在。你看，命自在、心自在、知具自在、业自在、受生自在、解自在、愿自在、神力自在、法自在、智自在。你知道它什么意思吗？业自在是你不管有多大的业力，你要自在。这个业力就是我现在要去承受的，我要把这个业力把它转成智慧，转成菩提才可以。我要把面粉做成面包，但我要把泥土变成可以做的器皿，我要把石头可以搬过来当凳子，我要把杂草可以变成茅棚的屋顶。这就是你不断的能够转的原因了。你只要看到说，天哪，那不行了，一片泥土一片杂草，这东西我不喜欢，你不喜欢你就不可能成为你想要的成就的极乐净土，你成就不了啊。所以平等随顺一切众生回向，这里所讲的自在，其实这么自在啊，是不是？我们不必为自己是什么样的职位而哀伤，我们不必为自己现在所遭遇到的事情而难过，我们不要为自己此刻自己的遭遇而觉得对自己越想越自怜，不必顾影自怜是错的，应该回过头来看到自己的影子的时候不必自怜，应该说看到自己的影子就是看到自己的影子，因为它是我的影子，正因为我就是这个样子，所以 我照这个样子来生活，这件事情叫如来，不是吗？这件事情就是自在，所以命也自在了，心也自在了，你的知具知量一切都自在了，不是很好吗？有年轻的朋友跟我讲，哎，老师啊，我就是因为很想学的像你一样，所以我重考了。我说很好，重考很好，那你想要当你自己的样子才对，不要变成我的样子，我的样子实在一点也没什么好，对我来讲是好，对你就不见得好。不，老师，我希望跟你一样。我说那你跟我一样，你考什么啊？我现在考宗教系。我说好，你要跟我一样的话，你要考宗教系，那不对，你应该说宗教系是我所要的，我要成为我自己，我选择宗教系，我走出我自己的路，这才正确。一定要把这个念头，正念的意思啊，我们讲正念的意思是这样子，我们不可能没有念，我们说我万念通通放下，万念都俱灰，那不对，应该是正念。所以起正念就能起正信，起正信就能有正这个正等觉。你慢慢去体会，佛法其实就这么一点点，但是度的圆融啊。那么，所以每一尊佛你看的时候，这每一尊佛，他都是根据他自己的愿力、自己的业力、他自己的资粮而成就的。所以三世诸佛也是一样，你也不必回过去去看，是不是？你要看这三世过去、现在、未来，你过去的已经过去了，你又能如何？它已经变成你现在要转的，就是你现在要转的，你再回去也做不了锁脚了，没有用了。那已经继承的东西都是现在要冒出来的，既然现在冒出来的，我就现在来修，现在来回向，现在来转，用这些东西当资粮变成福报，用这些东西当资粮让我们有智慧，用这些当资粮训练我们有一个心智成长的光明的人生，这才是正确的。千万不要再去啊听人家讲说，哦，我可以用前世疗法。你去疗什么呢？最大的医王就是佛，佛已经告诉你，你根据自己去医疗自己吧。那当然你要观一切众生，观一切正念啊，不思议诸业的果报通通你能看得到，严禁一切佛刹，骗入一切佛大会，发无量无边广大心。因为你所接触的很宽广，你平常你的心就如此的宽广，如此的平整，所以你现在再回过头来看东西不算什么了。你注意吧，那个水龙头啊，只有那个水管只有这么一点点大，如果你洗菜的时候菜叶子不小心掉下去，多掉一点点，一片一片的菜叶下去，油过的东西再下去，它就会塞住了，塞住了就梗在那个地方，梗在那个地方通水就不良，就会把你的厨房弄得一塌糊涂，对不对？那是因为气量狭小的缘故啊。但是如果一个河很大，你把你那一篮的菜都不洗了，抛到河流里头去，就这条河来讲，它占这个的宽度可能是什么？可能是几千分之一而已，他拿他一点都没有办法。那为什么我们需要啊这个发无量无边广大心的原因呢？当你的心量广大的时候，不是野心哦，野心是使自己越来越塞，使自己的空间越小。因为你有野心，野心已经够大了吧，你把那么大的东西塞在那个小管子里头一定有问题。但是你一定要让你的管子加大，你要管子加大就不是用野心，就必须用什么？就必须用发无量无边广大心，要观一切佛，所以读佛的传记啊。所以你有空可以翻翻啊佛陀的传啊，星云法师第一本著作是佛陀的传记哦，你把它翻开来看看，那是我高中的时候就读的，你们去买一本看看啦。正念啊，不是一株一叶，你看过了，你的心胸会宽广。所以你看， 你愿意去帮助别人，你看了别人的很多的业力，你自己的心胸突然间宽广。你看正言法师为什么要让这些弟子们，哎呀，你们应该去照顾这些病人，你们应该去照顾一个山上一个非常孤苦的一个老太婆，他就在这个地方让你去观不思议诸已业果报，所以你的心胸突然间广大了。我们这个常常看到这个正言法师他在暑假或寒假的时候举办这样子的这种活动，让大专的学生那么去参加这种志工队。那参加这种志工队呢，去了两天，然后就开始要工作了。这第一天呢，就是等于是认识环境，第二天基本的稍微讲一讲，那么大概第三天就开始动作了。他要开始工作的时候，当天晚上分配了哪几个人是一组啊、哦？这里面这个有哪一个人领队，有什么问题，这里面呢，那么大家商量好明天就要去的。这些孩子当天晚上想到说，哎呀，我明天要去帮一个听说全身发臭，已经有一个月都没有洗澡的，身上还长蛆这个褥疮的，听说是乌黑黑暗暗的在山上，我明天去要帮他煮东西喂他吃，要帮他洗澡，要帮他擦拭那个褥疮，然后要帮他把背都洗一洗晒一晒。还没有去还不觉得怎么样，去了以后比原来想象的更严重，小小的房子真的是这么黑，味道是这么的重，有烟味烟有怕味弄家屋，还有一种怪味道，怎么办？这些孩子做不下去啊，但是来了就是要做，是不是？做了不可以把鼻子蒙起来，这味道并不那么难闻的，闻继续做，哎，做一会儿真的没有那么难闻呢。好了，把它做好了，也煮了东西给他吃了，被也洗好了，也晒干了，他回家了说这个房子变成芳香了，他们走了回家了。那晚上的时候彼此有一个分享，他们讲内心的感受，他们说的是什么，我们几件出台不给愿意去做，勉强自己去做，做一件自己应该做的事，做完了以后就学到很多东西，我了解到很多东西，我知道什么叫做爱了，慢慢知道，第二天再去做，第三天再去做，一个礼拜完了以后再来举行一次经验的分享。你知道他说什么吗？他说讲一讲就哭了，你看人生有这么苦的事情，而我现在是多么好的环境，我感激都来不及，我为什么让自己是这样子呢？我对我的父母亲过意不去啊，然后想一想，我都可以对这个人这么好，然后我对我的父母亲好一点都不肯吗？他们开始谈到了家庭适应的问题了。我告诉你，就从这个地方培养了发无量无边广大心。但是有哪几个人能够把小孩子叫动来参加这样子的活动呢？各位现在听华严经又何尝不是呢？你听完了以后心里面你会很宽广的回去，好多同学都这么说，不是我说的，我说的都是你们说的，很欢喜回去了，告诉我老师啊，我到了礼拜四的时候想到礼拜五赶快再来，觉得很欢喜，再充电很好。对，这就是你的宽广心呢、啊。你现在可以维持一个礼拜，你把这部经都听完了以后，你就可以维持一年。你一年打开来念一念以后，又可以维持一年，以后一念万年了，起一念就万年了。所以一灯能除万年暗的原因就是这个原因，因为它宽广无边的，那就是发无量无边广大心的、啊、能够骗入一切佛大会，发无量无边的广大心。你看吗？华严经到最后，其实善财童子去 参访的这53位菩萨不是什么啊，这53位菩萨其实是代表着我们人间的几种不同的代表性的一种情境跟行业，如此而已啊，那也是不同的修行而已啊。但是你53位菩萨参访完了以后，上台同时就得到宽广，就觉得无量无边的广大心。所以人就简单的说来讲，我们越愿意去学习，我们的知识心量就越宽广，我们越愿意去多方面的去接触，我们的能力也就越丰富，我们能了解的越多，布施的也多，我们对于别人的包容，自己的挫折的容忍力都会相对提高。这是我们修行上不可不重视的一个法门。也许你会这么讲，哎呀，我做了很多了，我还不是只是一个普通的人呢。对，可是你这个普通的人却是一个很正常的普通的人啊。你说对了，那可是我没有成佛啊。不，就是这个正常的普通的这个人就是佛。你要注意啊，云端纵有金毛线，正眼观时非吉祥啊。当时啊，赵州还到处去理清凉的时候，他的弟子都能够为赵州讲这句话，云端呢，纵有金毛线，意思就是说你即使看到那种很吉祥的这些现象啊，正眼观时非吉祥，你真正去看这不是吉祥。所以你不要以为一定是要变成什么样子的啊，才是怎么样子的，那是不对的。《金刚经》里头就告诉我们，不只是没有人我相，没有受者相，没有众生相，同时呢也没有法相，连法相都没有。你要知道的，所有的法相都是非相，能够看出法相即是非相的时候，即见如来。这就是《金刚经》整部《金刚经》义啊。那么我们能够让自己宽广的时候，就能够真正的能够看破各种相，是从这里出发的。那么第五个回向是无尽功德藏回向。什么叫无尽功德藏呢？无尽功德藏就是福藏的意思，藏是指我们的信，我们的自信的那一部分，已经接近到自信的深度的这个部分，那是我们的福藏了。而就是说无尽功德藏是指的是指当我们见性的时候，从打从我们自信的里头直接流露出来的对于事周遭事物的回应，却是清清楚楚的、活活泼泼的，那个是的。我们还要再把它回去再去稍微复习一下上个星期我给各位讲的一个比喻啊。你当然还是用眼睛去看着的，但仅只一看，千万不要扰乱了你的心。您仅只以你的听闻，你尽情的听闻吧，但仅只以听闻，不要扰乱了你的心。你可以尽情的思考，你可以尽情的去思想，你可以尽情的去做行动吧，但仅止于思考，仅止于你的行动，但不要扰乱你的心。这什么意思呢？见性的人，一位圣者，他一样是活在还没有圆寂之前，他还是活在人世间的，他的心是平静的，可是呢他的眼耳鼻舌身还是活泼的。所以你别误会以为学佛就要学到什么东西都不要，这事情也不必做，那事情也不要做，最好整天清清爽爽的，什么东西都没有，这样最清净。我告诉你，将来你会无地自容。为什么？因为没有一个佛界是这样子的，你找不到这样的佛界。如果你能在娑婆世界里头，你都能心里面自己都能够如此的平衡， 待人接物，好多事情这样做还能够平衡，那么没有一个地方不是净土，连地狱都会变成净土。所以要当心啊，如果你陷在那其中的时候是不行的，这成就不了的。没错，我们的在我们自己心灵的一个调整上，我们能够把握住那个自信那个部分是如此的平稳，而我们的心念却仍然还是不断的可以使用，就是这件事情。你能调整到这件事情，也就是说你调整到福藏这个部分了，你已经真正学会了所谓无尽功德藏这个部分了，你已经回向到无尽功德藏那个部分里头去了。这件事情我们要举六祖坛经的一段话让各位去做思考思考的哟。有一天有一位禅僧，六祖的弟子在那里练一首禅诗，练的是卧轮禅师的句诵，他念的是卧轮有伎俩，能断百思想，对镜心不起，菩提日日常。他说卧轮啊，有一种伎俩，有一个技巧，有一个很好的技术，有一个方法，能断百思想，我能够把我的所有的思想全部断掉，能断百思想，对境心不起，对着一切境界心不起，看到好的坏的不起心动念，看到有的没有的不起心动念，看到高下的不起心动念，善恶不起心动念。请问恻隐之心还在吗？请问是非之心还在吗？问题就在这里，他是对境心不起，他说菩提日日常，这就是每天坐在那边什么都不想，在那里激情赢就丢了，以为这是就近了，练完了，练过去的时候，慧能听到，叫住，等一下，这首诗没有见性，也就是这首诗没有回向到无尽功德藏里头去的，也就是没有见到性里头来，那个见字有限的意思，没有到这个性里头来，没有到自信里头来。他跟他讲，他说慧能无伎俩，不断百思想，对镜心竖起，菩提这么长，你看完全相反，变得很活泼了。你看慧能大师不愧是大师啊，他说慧能无伎俩，我没有什么伎俩要断掉我的百思想，不必要。慧能无伎俩是打从心里面很平直的出来的，就这么宽广的东西，你东西一打开了它就平衡，你不打开把它缩得很紧它就不平衡，现在它宽广了，所以无尽功德藏了，没有伎俩，也不断摆思想，任何摆思想都在我的心灵世界里头，像云飘过来就从云这边过去，你看虚空，你看过虚空吧，虚空够广大了吧，佛经常在《金刚经》里头也会请他的弟子说：“你看过虚空没有啊？有，虚空够大了吧？大啊，对。但是不思而不着相的话，那个大比虚空还大，你就知道那个大有多大。那个大是无尽功德的大，那个大不是你往外看的大，是心量广大的大，所以它最大。他的心变化了。”他用无量功德藏，他将来产生的智慧很宽广的，所以做事情要去做布施，就把它做了吧，别在那个地方一定把自己的名字刻在条啊殿了。那佛有，还我看了很多的佛庙，庙不是佛寺，佛寺不这样子的，庙里头一个柱子里头刻上某某人，然后横梁上又刻上某某人，整个一个庙就好像刻了所有人的名字，如果那名字刻在那里一直在那里，将来永不得超生，我看最好还是不要布施的比较好。我们布施是无助的布施，它才是真正的心量广大，那是广大的啦。所以他不断摆思想，因为他心量广大，各种东西来在它里头都好像一个大海里头的一个树叶，就是航空母舰大海，在大海里头航空母舰可谓大吧， 已经很大了，你家里的财产可以抵得上那个航空母舰吗？抵不上了。那么好，那个航空母舰在大海里头，它到底是有多小，你就知道了。心量太宽广了，所以它不断不需要断百数响，自来水管都没跳打底，所以它很大，所以心量广大，所以能不断百数响。你看，对尽心数体，不止如此，我对得尽还可以起很多的心，哎，还可以起很多的智慧，起这个心。他没有讲动念哦，没有去摇动你哦，起很多的心，直接去关照很多的事情，对尽心数体，菩提这么长，确实是很长，这种长也不是日常而已，不断的流泻出来的一种生命的智慧。佛法是很美妙的啊，无尽功德藏跟自一切处回向这两个，其实它是很衔接的，一个是回向无边的广大心，一个是回向到那个我们要见性的那个福藏。所以起功德行藏是正思维藏，也就是知一切法呢是起功德行藏，知一切法呢是正思维藏，知一切法呢是陀罗尼照明藏，知一切法呢是善觉真实藏，知一切法呢是善巧出生平等藏，知一切法呢是常见一切诸佛藏。知一切法，各位你一定会问，郑老师你告诉我们什么叫法，什么叫法？无住不是法，你坐在这个地方连伸出手来摸摸搔搔痒这件事情都叫法，包括你现在在呼吸这件事情也是法，包括你现在竖起耳朵来听听冷气机的声音它也是法啊。你等一下下我们啊，这个一下来谈大家要回家了，在回家路程当中没有一件事情不是法，所有的事情都是法，但是佛法是所有的事情里头它是理事无碍的，是事事无碍的正法，它就是佛法。所以佛法是没有法相的，佛法是没有特定一定要怎么样的，佛法就在于你日常生活当中你能不能够在这个地方很贴切的很中肯的去做回应，它就是了。知一切法的时候就能起功德行藏，一定是从功德行藏来的，知一切法就能够正思维藏，那也是从那个藏出来的正思维。什么叫陀罗尼照明藏呢？陀罗尼是总持的意思。什么叫总持呢？我们讲说哎，提纲挈领，这叫总持。也就是说得往生净土陀罗尼的那个咒，那个就是往生极乐净土的陀罗尼。你所有的净土的修行，把所有的经典全部读诵过，把你的修行全部通通都融汇到那个往生咒里头去，是最美妙的一种。所以往生咒你念一遍就等于你念了弥陀经，但是弥陀经你必须念熟才行，弥陀经不常念光会念往生咒不行，你头是空空的，一定是往生咒念无量寿佛经要念，也就是我们现在印的无量寿清净庄严平等觉经要练，四柱念佛圆通章你当然要练。那么练完了你自己常常念着，你在念佛的同时你念的往生咒，这往生咒越练它摄受的你的用的功就越多，你平常修行的越好，你念的阿弥陀佛的这个佛号所摄受的法意就越深。最后就是我们师父笑嘻嘻的讲的那句话，其实阿弥陀佛这几个字就是咒王，经咒的咒就是咒王，它是咒里头的最好，你就这几个字就行了。但是他念的那几个字管用，你念的那几个字管不管用你自己知道的，所以你也不能偷懒，是不是？所以讲到最简单的时候也是最难的，你要注意哦，是不是？那么你看知一切法，再来知一切佛，你看有法有佛，你看知一切佛， 诸一切佛呢自在神通，诸一切佛都能如此的自在。什么叫神通？神通就是有创意，能够看出问题，能够解决问题，心智能够开朗，这就是神通啊。啊，你说那个人很有神通，他能发明一个东西，对，他是对那种东西神通，但别的东西就不神通。为什么？他可能人际关系上有障碍，人际关系就不通，不叫神通，就会这样。但是佛，诸一切佛自在神通，佛通通都可以神通，所以这是观察视线障，这你才能够去看到那个观察视线的那个障，是由这个底层的障看一切观察视线的，你看到了，你能够看一切视线看得很清楚，一定是你自己已经知一切佛自在神通了。你自己知一切佛自在神通了，你观一切的现象一定也是会不可思议的，你很清楚的。这问题你会问我，郑老师你做到了没有？我现在讲给你听的，我也在听的，但我愿意去做的。知一切佛自在神通是观察视线，视线障。什么是观察视线障？你看嘛，太多都在视线了，我看的太多了。我有时候好像是昨天吧，好像是华师问我谈到这个问题，我跟他说我算是福报很大的一位，我看到了很多艰苦的人生，看到很多艰苦的人，他在他我的面前视线